读经经文，诗篇第十六篇一至十一节。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我的心啊，你曾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不在你以外。论到世上的圣灵，他们是我最喜悦的。以别神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加增，他们所浇奠的血我不献上，我嘴唇也不提别神的名号。耶和华是我的产业，是我杯中的份，我所得的，你为我持守。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我必称颂那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常在夜间也警戒我。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因他在我右边，我便不致摇动。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身也要安然居住。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乐福。
弟兄姐妹平安，很感恩今天我们又来到礼拜天，在神的家里头，在神的殿堂当中，我们来歌唱，来敬拜主，也很高兴看到很多弟兄姐妹来到我们现场的这些聚会哈。我们很感恩哈。过去几天我们都感觉到比较闷热哈，那今天很比较感觉到舒服一点哈。盼望我们的聚会也是在神的里头，我们感觉到非常的平安啊。满心的感恩。今天跟大家来分享的是这个诗篇第十六篇，诗篇第十六篇。今天讲到的分享的主题就叫做永生福乐的表现，永生福乐的表现。我们一般现在发现在讲到的时候，我们不常常讲到永生。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件事情？所以在段经文的时候，我就发现，哎，今天是讲永生的一个很好的机会啊！因为我们平常都是很注重讲一些很实在的，我们今天要做什么？我们在这段时间里头要做什么？人生要做什么？但我们就没有讲到永生的这个道理。今天我就跟大家来分享一下这个永生到底带给我们什么，还有这个永生影响了今天我们当下的生活是怎么样。所以我们的永生也跟我们今天的人生，我们的生活是大有关系的，就是盼望造万物，当然也包括我们这些人。但是他所造的万物跟他所造的人有什么分别？有分别。我们跟世界上所有的东西不一样，就是因为神在我们的心里头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把他的永生给了我们，告诉了我们，安置在我们里面，那就是一个很宝贵的意思。那永生这个字在希伯来的原文，在这一节圣经里头，它不是讲永生，而是讲永恒。那就把永恒这一个概念，这一件事情放在我们的心中。所以你发现，自从有人以来，我们人都追求盼望有一个永恒的生命。而且在虽然我们住在地上，我们不断在想啊，在思想一下永恒的事情。包括在远古的时候，人已经盼望能够长生不老，对不对？都追求这一种的概念。为什么？你想起来圣经讲的太对了，是因为神把永生或者永恒这个概念放在我们的心里。既然是放在人的心里，那就是放在一个最重要的地方，因为人的心是整个生命最重要的地区，对不对？宝贵的、最重要的、最难忘的东西都放在心里，神就这样也把这个永生的概念放在我们的里面。当然我们要知道，圣经里头所讲的永生跟一般世界上的人所讲的什么长生不老啊，什么长生不死啊，是不同的意思，那不同的概念，等一下我们就明白了。来到新的圣经约翰福音第六章，耶稣也是这样明明的告诉我们说，他说我实实在在信的人有永生， 就是上信的人，这信整个福音的人，信耶稣基督的人，我们都是有永生的。这是来自耶稣的讲话，来自耶稣的应许，来也是根据在旧约圣经里头给我们看到的。所以圣经福音书里头也告诉我们，人有了神的儿子就有永生，那就是我们对主的有一种信仰，这个对主的信仰就带给我们有永生的美好的果效了。那永生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很多人都在问，到底是我们死掉之后，离开这个世界之后才有永生吗？不是的。如果我们读圣经就知道，每一个人当我们相信主耶稣的哪一刻开始，永生也就开始了。因为我们有了救主耶稣，我们整个人的生命就起了极的变化。什么是极的变化？就是极量，就是本质上的改变。过去我们的本质是怎么样？是有罪的生命。现在耶稣的宝血已经遮盖了我们的罪过，所以我们的人的生命的本质上有了改变，成为一个蒙恩得救的生命，也就是这个分别。所以我们信主以前是这个人，人看我是这样，我信了耶稣之后，人看，对不对？从外面来看没有分别，都是一样，但我的里面改变了，我生命的极的生命改变了，本质上都整个人都被改变了，因为我们有属神的生命在当中。所谓永生，是因为我们跟永恒的神连接了，认识了这位永恒的神，所以有神的生命也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叫做永生，那就是这个意思。但是如果我们读今天的经文，这个诗篇第十六篇，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看到一件事情，就是说我们的神是很乐意很愿意来看到了我们，只是信耶稣而有永生的人，我们在地上的一生都应该是充满了福乐的，不要等到我们进天堂的时候才有福乐。其实我们今天生活在地上，因为我们有了耶稣在我们的里面，有了神的生命在我们里面，所以我们这个有永生的人，我们平常的人生当中也是满有神的福乐。就今天为什么说永生是根本就是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是大有关系的，所以要好好的来想一想。在诗篇144篇里头，其中有一句话是这样说， 有耶和华为他们的神，这些百姓就便是有福的。我们看到了为什么有福，因为他们以神做他们的神，这就是一种关系上的一种很重要的原因。以前他们跟神没关系，所以神不是他们的神，现在他们与神有关系了，神就做了他们的神，因为这个缘故，这些人他们是有福气的。感谢主耶稣，今天如果你已经相信了耶稣，无论是在现场的弟兄姐妹，或者在这个家里的，或者在网络上的，如果你今天相信的耶稣，你是有福气的，因为你与神有关系呢。诗篇第十六篇如果我们看这个题目，就告诉我们说它是大卫所写的金诗，是大卫所写的金诗，金是黄金的金，很宝贵的意思。当然有人说是哦，因为他写的很美好，在旧约里头总共有六首诗歌是说明了是大卫的金诗，这是第十六篇，是第一篇，也是最好的一篇，也是最宝贵的一篇。后来在使徒行传，使徒彼得在讲道的时候也引用了诗篇第十六篇，因为他引用了 这个诗篇，我们才明白原来诗篇第十六篇是一个预言的诗歌，是提到弥赛亚耶稣基督都应验了在主的身上。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这个诗篇第十六篇就太有意思了。我们说他是大卫所写的黄金的这么宝贵的诗歌，其实我们要想一想，我们在地上今天觉得很宝贵的很有价值的黄金是从哪里来的？从地土而来的，是从泥土而出来的，经过很多年之后人才发现，因为它是很有价值很宝贵，人家就从地里把它挖出来，然后经过一个提炼的过程，不是一下两下就完成，是很长久的过程，慢慢就成为精美的漂亮的美好的黄金。如果说这是大卫所写的金诗，那是因为他是用生命来学习得来的，是经过生命的熬炼，好像黄金本来是泥土里头的，把它要把它 经过很重复又重复的来操练他，他的生命才成为宝贵 的生命。这样美好的生命与神怎么亲密的关系，所以他就能够写出怎么美好的感动人心的这些美好的诗歌。诗是都是一些言语，一些言语是表达了他心中的感情。大卫是一个蛮有感情的一个人，如果你看他的读他的所有的诗歌都是充满了感情，尤其是他所写的金诗，包括今天所看的第十六篇的诗歌也都是充满了感情的一方面。从第二节开始就看到他蛮有感情的写这句话，大卫说我的心啊，他对着自己的心来讲话，就好像说他自己对自己讲话，我的心啊，你曾经对耶和华说你是我的主，我的好处都不在你的以外。他就是一种信仰的告白，告诉人家说这就是我的信仰。我的信仰是什么？并不是在表面上的一种信仰，并不是在表面上的形式啊，要做什么等等，是规矩啊等等，都不是，而是发自内心。而是他说你是我的主，那我所有的好处都不会在神的以外。你看到吗？大卫他还没有做王之前，他是逃难的一个人，因为他被当时的以色列的君王扫罗来迫害他，来追赶他，他拼命的逃亡逃走躲藏起来。对人家来说他有什么好处啊？他一点好处都没有，他好像个难民一样，都连家都没有了，躲藏在山洞的里头，他哪里有好处？但是大卫说没有，我有好处，我有很多的好处，因为神是我的主，所以我的好处都是在神的里头。弟兄姐妹，你要明白大卫的人生，他经过怎么样的熬炼才读这一句话的时候，你就懂这个意思了。所以今天无论你落在怎么样的光景或者环境的当中，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想一想，如果神是你的生命的好处，那你还惧怕什么？你还缺乏什么？大卫说神你是我的主，所以我一生一世的所有的好处都不在你的以外。所以我们明白了，只有当我们看待神是我们的主的时候，我们的好处才不会在神的以外，真的都不在神的以外，都在神的里头，因为神是我们生命的主。所以如果神还不是你的主，那你所有的好处都不在神的当中，因为你还与神没有关系。所以弟兄姐妹，好好的考量这句话，你与神有这个关系吗？如果与神有这个关系，你就拿到了神给你的一切的好处。不然的话，今天我们所拿到的好处，所拥有的东西，所谓的好处都不是好处，因为从神的眼中来看都不算数的，都不是。只有你认识了神，神里头的好处才是属于你的。你想一想，对吗？很多时候我们以为我很富有，其实我还是很贫穷，因为我心灵里头还是感觉到很孤单，心灵里头还是感觉到很虚空，心灵里头还是感到不满意。但是当我认识神之后，神里头的好处才给了我，我才分享到神的好处。过去我都只是拥有的享受的都是世界的好处，但不是真的好处。唯有你认识神，神里头的好处才 pass on 到我这里来。弟兄姐妹，是就在这里。所以如果要想得到神的好处，那你就一定要让神做你的生命的主，因为这就表示着你与神有这么美好的一个关系。弟兄姐妹，你已经让神做你的主吗？有人说我相信神呢，但是相信神的人不一定把神当作他生命的主。很多相信神的人还是把这个世界当作他的主，还是把这个地上的财富当作他的主，还是把他自己当作自己的主，没有让神做他的主。大卫是不一样。大卫无论是他在他逃难的时候，或者是贫穷的时候，或者后来当了君王的时候，还有财富的时候，他也认定神是他生命的主，这是不一样的。所以难怪他所写的诗歌是非常的感动人的心。所以我们明白了，有神的好处并不是代表着我们飞黄腾达了，发财了，什么都有了，不是。 有了神的好处，就是我们有了神生命里头的好处，以至于我们生命上有改变的。就好像我刚才一开始说，是我们本质上的有一个改变。那什么是本质上生命的改变？那就是说，神说的好处与人所以为的好处是不一样的，明白吗？是不一样的。因为神所给我们的好处是以神他自己为中心，而世界人所想的好处是以世界为中心。但是你知道，世界的东西都是变来变去的，今天你以为的好处明天就不是好处了，今天你以为拿的好处明天发现，哎，是害处，哦，对不对？对我不好的。但是在神里头的好处是永远的好处，所以是以神为中心的好处。弟兄姐妹，今天你追求的所谓好处是在以神为中心的吗？还是你还是仍然是以你自己为这个中心呢？这是我们也值得提醒的。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二节一开头就告诉我们说，凡借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给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弟兄姐妹，这里强调讲到我们需要相信耶稣，相信耶稣的名我们就能够做神的儿女。因为做神的儿女是不是我们自己能够争取过来的，而是神给我们的一个权柄，是因为我们认罪悔改，让耶稣的宝血遮盖了我们，宽恕了我们过犯，我们才有从神而来的权柄，让他来叫我们做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是可以叫神做我们的天父，感谢神。但是我们发现，常常发现人常常想要得到他所想要得的，但却不要神。他什么都想要，这个世界里的每一个 好的东西他都想要，都要拿到手上，但是偏偏他不要神，明白吗？我们过去当中的弟兄姐妹，可能你也是这样，觉得哦，相信耶稣啊，相信神了，慢慢来吧，不要紧，不，现在不急不急，甚至我要追求更好的别的东西。我们以前都是这样的人生，很多人今天都是这样，包括有些人相信了耶稣，但是还不要神。他觉得，哎呀，我相信耶稣只是礼拜天的事情而已。礼拜天啊，九点三十分到十一点是我要神的时候。过了这段时间，我就不需要神了。我需要我自己，我需要这个世界，我需要在这个世界里头所有的享受。他在平常的时候不需要神。弟兄姐妹，这是我们吗？这是我们的这样的态度吗？我们要反省一下，到底我们需要神多吗？多多的需要神吗？大卫在这个诗篇里头在说，耶和华是我的产业。哦，这是很严重的一句话。今天你都知道，哦，我们的产业很看重，哦，我们打拼几十年都是为了 要拥有更多的财富，要买到更多的 房产，对不对？拥有更多更多的东西。对以前的人，希伯来来说，什么是他们的产业？就是他们的骆驼、羊群、牛群、仆人、婢女，这都是他的产业，还有土地，当然都是他们的产业。但是当时的人都追求这些当他们的产业，但大卫的追求不一样，他追求的方向是以神，是耶和华为他的中心，神 就是他的产业。在古时候，以色列人的十二个支派当中，十一个支派都有产业，神都分配给他们有土地，唯有一个支派没有产业，是哪个支派？利未的支派，因为他们是唯一专一的、全心全意的来侍奉耶和华神的，所以他们没有产业。但利未人从圣经里都听见一句话，就是说，神说，我就是你们的产业，对利未人是这样说。大卫不是利未人了，但他也认同这句话，说虽然我有很多财富，很有权柄，有权力，但是他还认定神是我的产业。你看，这就是一个信仰的告白，告诉自己也告诉别人，相信神，以神为生命的主是多么的重要，多么的宝贵。但是我们想到产业是与后裔有关系的，一个人的产业是传给他的后裔，一代一代的传下去的，明白吗？是都是这个概念。只有后裔这些人才有权来承受这些产业。 如果你不是他的后裔，你就承受不了这些产业。所以一讲到耶和华是我的产业，那我想到如果我不是神的后裔，我不是属于神的，我哪里能够拿到神的产业？弟兄姐妹，如果你要拿到天上的产业，你要再三考量你与神今天的关系是怎么样。只有一个跨明的一个关系，这个表面上的关系，还是是真实的与神有关系，甚至于你认定了神是你一生里头的生命里的主。我们有一个房子啊，有一个 apartment 啊，我们都要找人来帮我们 maintain， 对不对？就帮我们来管理啊，帮我们来做搞卫生，或者来做保安的事情等等，我们都要花费很多钱来保养我们的产业。但是大卫说，神给我的，神他亲自的来为我持守，所以我没有惧怕，没有忧虑。今天我听到很多朋友，他们为了他们的产业，他们在烦恼啊，到底将来怎么办，将来怎么分配，怎么做安排。我老了，身体不好了，再管理不了我的所住的房子了，怎么办？但大卫比我们想得很周到，他说既然神是我的产业，他说给我的一切神就为我持守了，都交托给神了，让神来带领了，这是一种信心的表态。所以有永生的人，我们知道在地上的生活应该是充满了信心的。你不能说我一方面说我相信耶稣有永生，但是我生活得很忧虑，没有信心，很惧怕，那不对。大卫不一样，他也知道他的人生早晚都要离开这个世界，他拿到很多产业，后来他当了君王之后不是很有财富吗？但是他还说，我所得到的神为我持守。你愿意让神帮你的人生来做持守吗？为你的家庭来持守吗？为你的房产，为你的财产来持守吗？感谢神，如果我们能够从大卫的话里头来明白他里头的意思，那么我们生命就将会是很丰盛。如果我们离开了神就是一无所有，是的，今天你有的一切，有一天我们都离开这个世界，都是一无所有。但是我们属于神的，我们就有永恒的生命，那神的所有的好处都已经是归于我们，都给了我们，那不是更好吗？所以不要离开神。今天很多人离开了神，今天很多人不承认神，今天很多人不相信神，但是我们不要跟着他们的尾巴来走，我们要走主的道路，一生一世的来跟从我们的神，不要离弃神。在第六节里头，大卫讲得很漂亮的一句话，他说用绳子来量给我的地界，都做了在一个扎美的地方，我的产业实在美好。哎呦，他形容到他所拿从神而来的拿到所有的好处是那么的美好。还有他说是神量给我的，以前的人在量夺一块土地的时候是用什么方法？用几种方法，其中一个很原始的方法，就用人的一脚一步一步一步来量，是这样来量。但是后来他用一条绳子来量度他的周围。神就是这样，但是他告诉我们说，神一切我们所今天所能够拿到手上的，是神量给我们的，量度给我们的。那就是说，神给每一个人的都不一样，都不相同。因为神量给大卫的是这么多，神量给另外所罗门的可能更多，神量给别人的可能更小。所以我们都知道神都为我们的人生做了安排，但并不是说我们就不用做工，什么事情都不做。你看大卫多勤奋用功做事情，所以他 把他的国家人民 都做得很成功很兴旺，他付出了很多的，但是一切他回头一看，都是神量度给我的，供应给我的。所以我们还是要认定神是我们生命的主。如果你有了神，神所有的好处都围在你的身上，因为你与神连接了，你认定了神是你生命的主，你与神有关系了，所以神一切都归给你，神里头的所有的好处都是属于你的。还再说一遍，神给你的好处不是这个世界的好处， 而是永恒的好处，更美好的好处。接着今天我们又讲的，如果我们说已经有永生的人，有永生的福乐的人，到底我们的人生的表现是怎么样？我怎么表现出我是一个有永生的人？我怎么让人家知道，让我感受得到？这都是发生在我们今天的生活。所以今天如果你肯定自己有永生的人，你更需要明白我如何把这个永生的生命把它表现出来，或者把它活出来，就是这个意思。第一要讲到几方面，第一我们要突破负面消极的意念。很多时候我们都被很多消极的负面的意念 缠绕住我们，叫我们不开心，叫我们灰心，叫我们这是没办法动起来来做事情，太多消极的意念等等发生。因为消极的意念我们的就是负能量，我们这样说就没有动力，做不起事情来。所以我们要知道，相信耶稣的人，有永生的人，我们要突破这些消极的负面的意念的捆绑，要突破出来。所以我们相信耶稣的人，有永生的人，我们当面对这些消极的来讲话，我们都很兴奋。所以第一不要说这些话，第二更重要，不要听这些消极的讲话。那可能你说，哎，不可能啊，人家找到我来，我跟我讲，来说抱怨的话，我能够不听吗？这个没礼貌，还有我要关怀他，就要听他。我的意思不是说不听他，而是不要被他的话来影响你，那就是不听这些消极的话的意思。不要让人家讲一些消极的讲话，或者负面的讲话来影响着你的人生。所以第一你自己首先不要说这些话，第二你要不听，就是不受到他们的影响，这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当你有消极的或者是很负面的意念的时候，这个不信的心就已经生产在你的里头，就发动起来，在影响着我们。它的影响力很大，破坏力也很大，影响了我们的生命，影响了家庭，影响了教会。你想一想，在家庭里头几个人常常都很消极的，常常都很灰心的讲话，哪能够帮助这个家庭？这个家庭哪能够被建立起来？教会也是一样，我们需要突破这些消极或者是负面的一些意念，不要提到这些，我们高举神的名，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想到旧约里头有一个人叫做约瑟，很出名的，这个创世纪里用了很多篇章来形容有关于他的人生。如果你看到约瑟的人生，一生穿了四件衣服，不是春夏秋冬的衣服，四件衣服。第一件衣服是什么？大家就知道了，他的爸爸给他穿了一件彩衣。在古时候穿彩衣 不简单哦，因为当时候的用当时的一些方法来做一件有颜色的衣服是很难的，是经过很要付很多代价，经过很多程序来做好这一件彩衣，所以不是一般的人能够穿得起这个彩衣。但如果他的父亲把彩衣给这个约瑟来穿，就代表他很看重这个孩子，觉得这个孩子将来一定可以有成就的，一定可以继承他这个父亲所有的产业等等。所以用人的眼睛来看，约瑟是大有前途的，他穿彩衣。但实在怎么样，后来却不是这样哦。后来他穿了第二件衣服，是奴役，奴隶的衣服，做奴仆了。又后来他哥哥妒忌他嘛，把他卖给别人，一直卖到这个埃及地，在哪里做什么？做奴隶，做人家的苦工。哎呦，原来是家里的一个很被宠爱的儿子，竟然去到埃及的地方做人家的奴仆，穿奴衣，就是不能再穿主人所穿的这个漂亮的衣服，穿是很普通啊，一些一般仆人所穿的衣服而已。按照道理来说，他心里头一定是很不满意，一定很觉得很愁苦的。但是后来发现，这个约瑟虽然自己的身份没有我的尊人，这什么都没有了，他好像是一步一步走下坡，本来是穿彩衣。这奴衣甚至绸衣，哎呦，越穿越破，越穿越不好看，但是他不灰心， 他没有消极的这意念，他还仰望神，最后神还是恩待他。你看，就是神是让人跑到最卑微的地步，但当人还忠心的依靠神的时候，不离弃神的时候，最后神还是把他从谦卑的地步把他提高到一个蛮有尊贵和荣耀的一个地步。这就是约瑟所穿的细剪的衣服，也是代表了他的一生的被神的操练，如何的来帮助他带领他。难怪大卫在这个圣经里头，诗篇第十六篇里头一开头的第一句话写得很美好，他说，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约瑟无论是在任何的光景当中，他也认定了大卫的这句话，他说，求你保佑我，保守我，因为我要投靠你。投靠这个字的，如果你看这个英语的翻译，就是说，神啊，我现在在一个破难的当中，这个灾难的当中，神啊，你做我的避难所吧，是这个意思，这是投靠的意思。人生有些时候，你在这个地上，在这个世界里头，好像没有地方可以投靠，没有人你可以投靠，但请你记得，神是你唯一的投，可以投靠的地方，你投靠神吧，好像约瑟一样，经过了人生几多的波切，但是神还是他所投靠的，我们感恩。所以不要讲负面的话，在困难的时候，我们还要来投靠神，来依靠神。如果我们把所有的信心都倾注在我们的神的身上，那么我们的人生就不会再有这么多负面或者消极的这些意念。当我们呼求神的时候，神的名字是大有能力的，你讲神的名字，神的名字就有能力。无论你多软弱，无论你是多无助的，神都把能力加给你。你呼求神吧，你仰望神吧。大卫就是给我们看到，他这首诗歌一开头就是一个祷告，神啊求你，神啊求你，这就是我们能够突破人生很多负面的情绪的一种最大的能量。所以圣经大卫又说，以别的神来代替耶和华的，他们的愁苦必定加增。肯定的，当时很多人都是拜偶像的，这些人都以别的神来代替了他们所应该要拜的耶和华。但这些人我们发现，他们拜神越多越烦恼，你没有看见，有些人是拜神越多越烦恼，只有你来敬拜独一的真神，我们就没有烦恼。今天这个别神，你可能说啊，我都没有拜偶像，但是如果你把这个字改过来一下，说以别的东西来代替耶和华的，这样的人生一定是愁苦的。如果你追求的只是财富，你追求的只是成就，你追求的只是享受，总有一天你还是感觉到不满意，感受得到非常的愁苦，非常的悲哀。唯有依靠神，相信神，我们才有永生的福乐。所以当周围所有的人都不敬畏神的时候，好像今天一样，可能你住的房子的周围的人不敬畏神，不相信耶稣，可能你的办公厅里的所有的别的同事，他们都不相信耶稣，他们宁愿相信金钱啊、财富啊、等等这些东西，那怎么办？在这个人群的当中，你是唯一一个忠心来跟从耶和华的人，你怎么办？你要来念这个诗篇第十六篇，神啊，求你保佑我，因为我投靠你。这些人以别的东西来代替神，但是我不这样做，我还是愿意以神做我生命的主，这是我的福气。第二，绝对不离弃神的教导。我们有一个有永生的人，一定要跟从神的教导。就好像我们买了一个新的一个 iPhone， 或者买了一个新的电脑，我们都要仔细的看它的 instruction， 对不对？它怎么告诉我们来使用这一台机，这个机器怎么用？这是教导我们的东西，我们一定不可能把它相反的来做。同样的，我们有神的永生的人，不要离弃了神的教导。所以第七节里头，大卫他怎么说？他说：“我必称颂来指教我的耶和华，我的心肠在夜间也警戒我。” 这里两次提到指教和警戒，这是大概的意思，让神来教导我们，让神 来帮助我们，带领我们的人生。有永生的人更需要神的带领。你不要以为我信耶稣我就够了，我就停在这个地步，我信了耶稣受了洗礼，那么我就毕业了，什么都不用再做了。不是的，你更需要来读圣经，明白神的教导，在你一生人的当中。因为很多人他的心情总是在夜间，在黑夜里头，就算他生活在白天，他心里头都是黑夜，那都想到一些不开心的事情，过去不如坏的事情，有的伤心难过的事情太多太多。过去的三年的疫情，很多人都是生活在心情里的夜间，整天被关在房子里头，心里的都是黑夜，好像没有盼望，不知如何是好等等。很多人就是这样，就在我们心灵的里头的夜间，我们更需要神的话来教导我们，不离弃神自己的教导，是我们这些有永生的人需要知道的。神如果要管教了我们，就是为了我们的好处，要我们回转归向神。所有的儿女从小的时候，我们都要接受父母亲的管教。为什么？因为父母亲都是为了我们的将来的好处，所以他要来管教我们。同样，我们是有永生的人，神还是需要用他的话语来教导我们，甚至于我们不听话的时候，他还要来管教我们。所以一个属神的人，属于神的人，有永生的人，我们更需要不离弃神给我们的教导。问题来了，很多人都很骄傲说，我读的圣经很多了，我的学问已经很足够了，还有我已经很多基督徒的属灵的经验了，我也做侍奉也做了很久了，我还需要来接受神的管教神的教导吗？不管我们曾经有多少的经历，不管我们有多少的学问，都不能以此为满足，反而有更多谦卑的受教。弟兄姐妹，越是有学问的人，越要受更高的更好的教育，越是有经历的人，越需要谦卑下来。不要为了你的骄傲，为了你的所有的学问和经历而骄傲，这样的话早晚要叫我们失败下来的。我们更需要追求在神的面前谦卑接受神的教导。回想一下，回想一下，你曾经在你过去的人生里头，在什么事情上面蒙过神给领戒呢？回想一下哪一段时间，哪个过程，你当时的感受是怎么样？每一次的回想，都应该叫我们说感恩的话。每一次的回想，都应该可以警自己，警自己。我们需要不离弃神的教导和他的管教。第三，我们要将神摆在生活的面前，这是有永生的人需要注意的。千万不要说我已经有永生了，我的生活就算了，马马虎虎啊，就随意就过就好了。不对，越是有永生的人，越需要看重我们今天的生活，要过怎么样的生活来表现出我是一个有永生的人，这才是应该的。很多人把永生跟他的生活是分开的，完全分开的。嘴巴里都总是讲到，我有永生，有永生，但人家从他的生活里都看不见他有永生，这是我们信仰上的失败，我们没有好的见证。所以我们在生活的面前总是把神摆在我们生活的面前。生活是怎么样？生活总是有困难，生活总是有压力，生活总是有考验。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我总是把神放在我的前面，这是大卫的意思。大卫的生活容易吗？一点都不容易。面对这个扫罗王 来迫害他，来追赶他，他的生活不容易哦。他做了君王之后也不容易管理这个国家，还有面对敌人，还有家庭里头还是乱碰碰的事情，他的生活一点不容易。但是他需要让神摆在他的面前。生活就是一连串的考验，很多考验来到的。弟兄姐妹，当考验来到的时候，请你不要讲抱怨的话，或者讲一些消极的话。你想一想，考验其实有些时候是对我们好的，提升了我们的眼光，看到一些平常我们没有注意到的。考验来了，是让我们里面的能量可以提高， 原来我有这个能力，我没有想过。原来我有这个聪明，我从来没想过。考验反而把我们提升起来。感谢赞美主。你看圣经里头很多很多人物都经过了他们意想不到的考验，包括旧约里头的以利亚，对不对？哎呀，他考验来到他几乎要死了，哇，我死掉算了吧。但是神说你一定要通过这个考验，结果他通过了，这就是他的生活。结果神还大大的使用这个以利亚。你也是一样，你的人生的道路好像是 很多迫切，但是神是说这是给你人生的考验，对你有好处。所以第八节里头大卫怎么说，我将耶和华常常摆在我的面前 before me， 这是他的意思，因他在我右边我就不知摇动。感谢赞美主，把神摆在我们生活的面前，而不是把神收藏起来。很多人只是礼拜天来到神的面前，那平常的时候神就放在我们的后面了，我们好像自己来面对生活，自己来应付我的生活，自己来在生活里头我们受到很多的困扰或者痛苦。我多么的不应该，我们应该把神放在我们生活的前头，让他来带领我们，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信仰的人，有信心的人，有永生的人，我们更需要让神，将神摆在我们生活的前面。第四，凡事交托，让神来带领。这有永生的人我们要知道的，因为大卫告诉我们什么事情都好都要交托给神，让神来带领我们的人生。所以第二十五篇十二节里头说，谁敬畏耶和华，耶和华必指示他当选择的道路。写得多好，神是指示我们的神，神在我们人生当中任何事情当中他都指示着我们，告诉我们哪一个方向，告诉我们哪一条道路，告诉我们 哪一个情况，他都指示我们，求神帮助我们。当你面临人生有选择的时候，你要做一个决定之前，你要求神来指教你，令你的人生帮助你。所以第十一节最后的一句话，大卫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英语圣经翻译就很简单的 show me your way， 神是一直在指示给我们。既然是 show me 的意思，就是说很明显的让我们知道的，好像你开车都是一直看着一些标示嘛，这些路牌往哪里去，哪个方向你都看得很清楚， show me the way， 所以我就知道了。神同样在你生活当中给你有带领，问题是你愿意把神放在你生活的面前吗？你愿意来听他的话吗？你愿意来谦卑来听他的话，来垂听他，向他呼求吗？接受圣经指示我们要过怎么样的人生，这是很重要。弟兄姐妹，我们越是有永生的人，我们越需要圣经、神的道、神的话语来指示我们要过怎么样的人生。你看这个世界很多的人，他们怎么样过他们的人生，他们按照自己的方式，按照他们自己的喜欢，按照以为是的需要来过他们的生活。他们的生活包括他自己的工作，包括他的健康，他的娱乐，也包括他的家庭，他的儿女等等，都是按照这个世界的标准来过他们的生活。但是属神的人，我们有永生的人，相信耶稣的人，是按照圣经、神的道、神的话语、他的指示，让我们过美好的生活。因为神要借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日常的生活，来把永生的道表现出来，让人家知道。因为你活在这个地上，就是一个见证，高举神、荣耀神的一个地步，是很重要。大卫的人生展示了这一个道理。他无论是在贫穷的当中，是困难的当中，他高举神；在顺利成就的时候，他也高举神。这是我们需要注意的。所以难怪在最后的这句话里头，大卫的说，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的当中有永远的福乐。在你，这个你是神，都在神，都在于神。我们永生的福乐在于神， 我们今天如何来生活，过美好的生活，也是在于神。今天，如果你凡事都是在于我，在于我自己的时候，我们难免会失败。都在于我自己的喜欢的时候，就难免我也犯错误。所以不要在我，要在于神那里。今天如果你说你相信耶稣有永生的话，你的人生是交在哪里了？交在自己的手中吗？交在这个世界人的手中吗？还是交在神的手中？在神的面前有最好的满足的喜乐，在神的右手权柄大能的手当中就有永恒的福乐，这是我们能够赞美主的地方。 Amen。